大梦眷爱的人。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真是今天早晨我们的诗歌，我们的琴声，弟兄姐妹的心灵，真是带领他属他的人来到神宝座前，来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就像诗歌唱的，真是他创造天地海正水泉源，诸天诉说他的荣耀，清仓传扬他的手段，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真是感谢神，我们呢这些人也是他造的，而且是按照神的形象，他的形象所造的。我们虽然落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他愿意救我们，我们纵然死信，他仍然是可信的。真是愿我们的主在范式上居首位，也愿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聚会中得着当得的赞美，当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做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来聚集。主啊，求你的灵也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从你的话语里得到光照，得到激励，通得益处，奔走你的天路。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何等是有福的人啊，我们真是原本不配，错在罪恶过犯之中，是悖逆之子，可怒之子，是该死的人，与神是隔绝的。但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的过犯得以赦免，让我们与神和好，与神相交，与神甚至与神为乐。我们靠着他可以到他的宝座面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真是这就是神的爱，这个爱叫阿嘎佩的爱，这个爱不是时间的爱，是从神来的爱，是完全的爱，牺牲的爱，无私的爱。如果和比拟的话，就是说我们世间母亲的爱有点类似，有点相比，但是这个爱，我们神的爱，更是圣洁的爱。我们都记得约翰福音3:16，弟兄姐妹背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犯接待他名的人，他就赐他的全名，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而是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殿中，我们都是神蒙爱的人，都是神蒙爱的人。我们提到神蒙爱的人，我们知道这是在爱子里面，我们是罪人，但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话，神看我们不再看我们是个罪人，是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所以说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神所蒙爱的。但是在这个蒙爱的当中，弟兄姐妹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物呢是大蒙眷爱的人，或神喜悦的人。神在借着神的话的话称许他们是我所喜悦的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提到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出来就是见证出来，这指的谁？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父神的独生子，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但又是完完全全的人。他在地上33.5年的时间的时候做的见证，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他是从高天的荣耀的宝座上，借着童女玛利亚受感孕，降生在马家里，生长在一个拿撒勒的木匠家里。他从一个高天荣耀之处降到人世间最卑微的之处。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疫病干鬼，传神国的福音，最后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复活了。圣经怎么告诉啊？因为他愿不能被死拘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他说：“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我与父原为一。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我们知道，我们的父神为他做的见证的时候，当他30岁公开出来服侍的时候，在约旦海受洗的时候，圣灵。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他。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这是我们的主在三十 三十公开服侍以后，三十年的时间，三十年和三年半之后，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完全按照父神的旨意。他按照父神的旨意说话，他按照父神的旨意行事，他按照父神的旨意来传讲神国的道理。这就是说主所喜悦的。当纪念三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变相山上是主耶稣的一个高峰期。当时在之前的话，彼得说什么，说主耶稣问彼得说，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过了几天，我们的主带着他到了一个山上去，那个变相山上，父神又是认证，那个认证的话，同样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又加了一句话，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父神的印证。我们这是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神所喜悦的，看他的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说话，所有的见证，神所喜悦的，神亲自给他验证，这是我喜悦的。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知道约翰这个人，约翰在圣经里面有两个约翰，一个新约里面，一个使徒约翰，一个那爱的使徒约翰。那个约就是爱的使徒约翰的话说什么，在福音里面，福音书里面说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约翰福音总共21章最后一章里面提到说，当时彼得带着门徒打鱼嘛，然后在早上打了一晚上，那个鱼也没打着，没打着以后看见有一个人在岸上说，你们我打了什么，说什么也没打着，然后说你在船的右边撒网，结果撒了一网的鱼。这个其中就说，主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这就是那个约翰。而且在21章20节说，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行堂说，主啊，卖你的那是谁的那门徒。靠着主耶稣兴堂的门徒，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食宿的话，他们晚上吃饭的时候经常在聚在一起，一个挨着一个的话，当然并排围成一个圆圈，这位门徒就躺在主怀里的门徒。这个约翰是主耶稣在12门徒中第一次呼召出来的门徒。当时主第一批呼召有4个门徒，一个彼得，一个安德烈，一个雅各，一个约翰。彼得安德烈在那撒网，我们看到彼得的撒网的姿势，这个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但是我们注重看看这个约翰，约翰是在主怀里的那个门徒，他是一个捕网的姿势，可以他一生的见证都是在捕网中。我们知道约翰这个人脾气大的不得了，圣经里边告诉他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脾气大的，叫什么名字？雷子。雷子就是像天上大雷子那个，那脾气一旦爆出来就上来不得了。然后有一次主耶稣在到撒迦利亚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撒迦利亚人不相信他们的时候，结果那个雷子就搬进去和他们说，要天上降下一把火来，这是我的主，你们都不相信，降下一把火来把这些人都烧死。这就是约翰。但是约翰呢，我们看到到这个一生的见证的时候，到晚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翰是专讲爱的使徒。他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启示录，他一直活到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为主所的见证，我们看到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为主所做的见证说什么呢？在启示录里写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得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这些圣经里边记得神所喜悦的人，神的独生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上受尽所有的苦难，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神说喜悦他，他完全按照父神的旨意。这就是主怀里的门徒，那个约翰，他为主做见证，在晚年的时候，在巴摩海岛上受苦受难，说在基督耶稣的患难国度里忍耐一同得分，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这前段时间一直学习但以理书。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不是很有收获。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非常，在但以理书的位置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在这旧约部分，旧约部分有四个大先知，有12个小先知呢，他就但以理书就位置在大先知的那个四个大先知之一。然后你但以理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有收获啊。 现在我们有学习启示马太福音，弟兄姐妹也非常有荣耀参加的话，在神话语里边追求，真是感谢神。我们就要追求神的话语。我们看看但以理是怎么追求神的话语的。我们看但以理一生的见证，我们知道神所心意中的那种神所喜悦的人，神所是大蒙眷爱的人的见证。我们从中能感学到一些东西，得到一些光照。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行？因为保罗说，我忘记背后，朝着标杆直跑。我们知道那个标杆是什么样子。我们说但以理书的话，可以说是和启示录是姊妹篇。我们知道你要了解启示录，启示录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个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特别那最后那一个七年，那三年半稳托时期的话，那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七印七号七晚，神借着使徒约翰的话，给我们一个很非常清楚的一个主耶稣再来时候那个景象。那当时那个人，但是我们看到要了解他神的心意，最终历史的终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看但以理书。可以说但以理书是启示录的钥匙，而且马太福音里，我们现在学习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4章提到主耶稣末世再来临的时候那个景象，那个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是更要学习但以理书。所以说但以理这个人呢，就是说写的但以理书的话，可以说是在神预言里重大的关键性预言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这是但以理。但以理书非常简单，可以说虽然说它的信息量非常大，但是整个篇幅非常短，只有12章，前六章后六章，结构比较紧凑。我们从但以理书上，主日学生我们也学到，就是说我们这位神呢，看到是全知全能全在全丰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他曾起初指明末后的事，曾古时验明未曾的事。他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借着但以理书向我们启示整个历史的发展，整个邦国的变迁。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那个大象，那个一个非常那个象征，叫金头银星铜符铁体半铁半泥。我们看到一个非人手来的石头直接打在那个脚上的时候，那个大象就像糠皮一样散去。这就是整个历史的发展。我们在主日学的非常详细这一段。所以说我们想，不管是我们的主日学也好，还是我们的平常查经也好，我们每章学一部书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部书，思想里面的话，思想里面的人物，思想里面神的旨意。诗篇告诉我们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段主日学主日敬拜，借着敬拜这段时间呢，我们在思想但以理，我们愿不愿做个有福的人？愿意。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或者说我是神大蒙眷爱的人。我们看看但以理，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什么？我们看从主耶稣那个怀里那个门徒约翰身上学到什么？我们看到父神怀里的那个主耶稣，我们学到什么？第一点，我分享大家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个就是见证，这个见证是圣命的见证。我们说圣命见证，往往说一句空话。我现在还说生命见证不是一句空话，它不只是一个道理，而是神的生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弟兄姐妹的当中，在家中，在职场上，在教会里，在社会上活出来的那种生命，这就是生命的见证。我们看看但以理就看到，而且这个生命见证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时热血，而是长年累月，而是一生的生活的写照。但以理就是这种活出神生命的人，是神所喜悦的生命。但以理第一章，我们读刚才读的经文，第一章里面是一个年少的但以理。我们看到事情的背景的话，在这里不详细和大家说明。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知道所罗门之后呢，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开始走向一个分裂的历史，就是北国和南国，北国四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然后北国那四个支派呢，就承接了以色列这个名，叫以色列国。后来在主前721年的时候就被亚述所灭。后面这个支派呢，这两个支派呢叫犹大国。 这犹大国这个呢，再晚了一年，就在主前的586年，被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所灭。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实际他三次被掳，这是586年是第三次被掳。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就是丹尼发生的第一次，在第一次被掳当中，时间是大约主前605年到606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丹尼这个人，丹尼呢，从这一个第一章里边，我们看丹尼这个人的话，他是年少，而且他出身贵族，或者说是皇室的家里。他在这个年少的时候，就从他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辗转千里的话，到了巴比伦。巴比伦是哪儿呢？巴比伦我们上次说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金大象里面那个金头，所有世上的荣华富贵，所有的财富，所有的权政治权力，都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在当时那个年代，这样一个丹尼里被掳到巴比伦。到后面第六章我们也读到，第六章是我们就是小我们知道儿童组织学的时候经常学到丹尼里的在狮子坑里面。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忘了在组织学就是一段的话，这个丹尼里在狮子坑是年岁是什么时候，是多大岁数啊？他不是一个少年，也不是一个壮年，他一个是老年。老年他已经是80多岁或者甚至90岁的老人了。所以说从这两章里面就看丹尼里这个人，他这个整个寿命的见证，当然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这个是整个朝代的转换。这个丹尼里经过6代王朝、6代皇帝，尼布甲尼撒，或者尼布甲尼撒后面两个皇帝，后面在第四章里面就是整个巴比伦最后一个皇帝伯沙撒，第六章讲到大力乌王还有那个古列王，是6朝元老。我们看看丹尼里在寿命的最后的时候是什么。丹尼里大享亨通，大享亨通，这个我们看他的一生。所以丹尼里这一生的话，我们看到就是说他是从少年到老年，从黑发到白发，一生活在神面前，为神在世人面前做了美好的见证。在神面前他是大蒙眷爱，在人面前，在王宫里他是大享亨通。丹尼里可以说整个神在这个世代计划里面，他是非常一个重要的器皿。我们知道经常讲到世代的转换，丹尼里就是那个世代转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耶路撒冷的殿是神的殿，神的城是为神所见证的。但是我们看到神的管教的时候来临的时候，那个城也被毁了，那个殿也被毁了，那个见证也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全地的主，他的见证虽然他的殿从肉眼看的殿和城不在了，但他的见证在，丹尼里的见证在。但是通过丹尼里的见证，我们看到那位不管是王宫里的所有的人，甚至我们读的这一段，大力乌王亲自颁发命令说，丹尼里的神是活神，丹尼里的神是全地的主。所以说我们圣经里面经常提到某个人的神，我们当然我们说信仰的这位神是我们的神，是你的神，我的神。但是在圣经里面当提到某个人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人的人物的他的生命，他的见证。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神，这经常叫耶和华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丹以利的神。所以说我们看看丹以利这个人。丹以利第一次年少的时候，可以说他真是从人生经历来说，从自己的祖国到了一个异乡他地的话，他从另一方面是一个人生悲惨的经历。他是一个被掳的身份去了，他本来在年少时候应该好好的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神来服侍的时候，结果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被掳到异乡他地去。这是一个年少的人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可以说是一个悲惨的经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看到说什么，说这几个人呢，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给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号召他们在王面前侍立。所以说对一个年少的人，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机会。这是可以说在这里又好好发展的话，可以在王面前，这个王是尼布甲尼撒王，整个世界帝国里面最大的帝国的一个王的面前侍立，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职分，这有很大的一个资本。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在这个挣扎之中，我们看到丹尼里他是要保持他的最深的忠诚， 保持对神的纯洁，他信仰年少，他坚守自己的信仰。我们知道巴比伦当时那个时候整个偶像城市，整个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在眼前，可以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在但以理面前。但是但以理这个人呢说什么呢？但以理说，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以理这个名字非常好，我们的弟兄的孩子就一个名字叫丹尼尔，知道但以理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学主日学我这个翻箱过，丹尼里什么意思啊？丹尼尔我知道中文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丹尼里这个中文的意思，神是我的审判者。什么意思呢？丹尼里以神的标准、神的法则、神的旨意为他的准则、为他的法则、为他行事的原则，这就是丹尼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真是一个丹尼里，真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励志我们看到就是说他也蒙了红通了，所以说这个励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励志。所以说想想我们这个，我们作为基督徒也好，或者我们作为属神的人也好，就是说这个也想想看到丹尼里这个励志，我们也想到我们自己的励志。我们每个人在信主的时候都有个什么，信主之前有个什么，有个什么祷告，觉知祷告。当觉知祷告在受洗的时候，一般牧师给你受洗都问你什么，你愿不愿意跟随主耶稣，你愿不愿意跟随主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愿不愿意在世人面前，在神和圣人面前做见证。我们都这么说，我愿意，是我愿意。这就是立志，不要忘了我们立这个立志，这个志向在神眼里看为宝贵，神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立志。所以说你也在神面前有经验，有这个志就要行出来。我们看到丹尼里呢，丹尼里就是这样，丹尼里就是当立志的时候就有行动。然后后面提到一句说什么，说神使丹尼里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这就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信实的神。我们说是神是说是活神，我们说经常是传福音说我从来没有看见神。弟兄们，你信必得见神的荣耀，当你信神的真实就在里面。昨天晚上在那个谁范雪山姐妹那个有一个谈气，一个见证，就是你只要信神的真实就在我们当中，这就是神的真实，神的保护。我们说这位神是一位活神，是一位全地的神。只要我们有信心来到他面前，我们行在他的旨意当中，神必按他的旨意成就。这是丹尼里的励志。在后面实际丹尼里书里面有很多宝贵的信息了，比如说他丹尼里的三个同伴的见证，有在火窑里面的美好的见证，我们不去今天时间关系不去分享这一个。我们看到第六章里面那个狮子空的见证，这个狮子空的见证的话，就是刚才和大家分享他一共是80多岁或90多岁的老人。当第六章提到什么，说大力王遂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同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丹尼里在其中，是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恢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第三节说，因着丹尼里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同国。这一段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看到丹尼里这是丹尼里一生见证的晚年的时候，在大力乌王就是马代波斯帝国的时候，马代波斯帝国这是巴比伦之后的又一个大的帝国。这个可以说丹尼里里面看到王家他做什么，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有想立他治理同国，他所处的位置是什么，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宰相。可以说在那样一个大的范畴的事物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他的见证啊，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丹尼里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见证。我们在职场上打拼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不管在社会上或者在职场上，在公司里面，是不是能找让人家找不到错误过失？肯定能找到。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软弱，或多或少有些失败的地方，或者说有些不是很满意的地方。但是丹尼里这个人呢，当时那个是整个世界最大帝国马代波斯帝国做总长做宰相的时候，那些仇敌都没找出他的把柄来。在仇敌，我们说亲人往往就是说因为爱的缘故，有些小的缺陷就不想包容了。仇敌包容不包容？ 不包容，仇敌找你错过是容易不容易？非常容易，他两眼盯着你。我们看到这就是呆，呆里没有。我们又想到一个人，我们的又想到另一个人是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两个仇敌面前都没得到，都有很好的见证。一个是犹大，我们知道犹大跟他是三年半的时间同吃同喝同住，他所有的可以说主耶稣所行的所说的一切犹大都知道，但最后犹大卖主的犹大最后说什么？说什么？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我流了无辜之人的血。这就是犹大。另一个就是审判主的比拉多，比拉多当时是在犹大那边做巡抚的，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就是在仇敌面前都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找不出错误过失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是说，我们做属神的人的话，就是说属主的人的话，我们不但是在教会里面有见证，我们在生活上在职场上都有见证。当然说这个可能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的地方，这个不要紧，但只要我们有这个心智去做，神都喜悦。只要向这个目标发展，那我们神都是走在这个神旨意的道路上。这个我们还是说要在有个不管在社会上，在不管是在公司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见证，这都是为神做见证。人家借着这些呢，知道说什么，这是但以理的神。我们后面再看这个，说那是增长和总督呢，寻找但以理的把柄，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打，只是找不着他错误过失，因为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这个就是刚才分享的前面那句，只是找不着他错误过失。后面说什么呢？说第五节说什么？说那些人便说，我们要参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寻不着。这又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但以理的忠心，刚才读的经文里边有一段但以理的忠心。当这个我们知道，当时大力乌王呢，他们这个这些大臣呢，就给大力乌王设了一个套圈套。这个圈套说，在一个月之内呢，你不能所有的人，通过的人不能敬拜所有的王神啊，那个只有敬拜大力乌王。但是因为如果你不敬拜的话，那就有受大的刑罚，就是扔在狮子坑里面。在当时那个狮子坑是最大的刑罚，这个就是说你把人活活地扔在，叫狮子就吃掉了。但以理知道不知道这个事情？但以理肯定知道，他是当时那个我们知道刚才他是总长，他是在总长的，而且是宰相，就神都王都想立他治理通国。我们看但以理书那个第一节，但以理的祷告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情景，但以理打开窗户，因为什么打开窗户朝向耶路撒冷呢？当时我们这个学圣经旧约里面就看到，当时就是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就其中一个祷告里面就说，不管以色列人犹太人属神的人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要在那要朝向耶路撒冷开始祷告。我们就这是这个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的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知道这个王的命令下来以后，他这种做的话肯定是死刑，肯定是要扔在狮子坑里面。但是但以理不妥协，在他的信仰方面他绝不妥协，他是对神的忠心。而且这一段又隐含了一个一日三次像往常一样，什么意思？这是但以理接近90岁的时候做的见证。见证的就是说，但以理的祷告不是在那天的祷告，但以理祷告可以说是从年少到年老，这一生一日三次都有祷告感谢。这是但以理对神的一个持久的执着。我们从这里看到但以理的什么？但以理的励志，他对神的一个纯净，但以理的忠心，对神绝对忠心不妥协，而且但以理的一个对神的爱，对神的持久，对他信仰的一个持久的检测。我们的人是有时候往往就是说在信仰的方面里，有时候遇到一个挫折了，或者说遇到一个大的难处了，我们是不是这样？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刚刚是信主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非常火热，非常有passion，叫愿意服侍主，愿意为主做见证，而且特别感恩节的时候特别愿意用药出来做见证，平常的日子也非常火热。 但是服侍的时间越长以后，在这条路上走的时间越长以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耐心可能就失去了。这但以理给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榜样，我们第三要从事到终，要一直坚持我们的信仰，要持守我们的信仰，活在神面前。腓立比说你们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要腓立比书提到说你们要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从起初知道主再来的日子，这一段具体原文是我记不清，就是说要一定要同心合一的活在神面前，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而且要持久，要坚持。这个我们再分享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说，我中国人经常有时候说这个，有句话说什么呢？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小时候小毛泽东的话，还有中国人的言语里边说"路要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个持久这个坚持非常重要。所以说我们要耐心，要有个 patient。而且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就是提到但以理，就是说于此在但以理大力物王在位的时候，在位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相亨通。我们看到这一个人的亨通的话，但以理的亨通是什么？是经过苦难的亨通，是经过狮子坑的苦痛红通，他是经过六朝的元老，他可以说这个红通是产难之后的红通。同样的事情，我们说这个红通的话，在我们眼里的话，往往提到说你这个人红通就和福分，又福是实际是基本上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往往说红通的话，往往说哎呀你这个人真红通，好像在事业上啊一帆风顺了，一点困难也没有了，什么职务也提升了，什么各方面都好了。实际但是在神眼里的亨通不是这样，神眼里的亨通是经过苦难之后的亨通，是经过生命的历练真正活出生命见证的亨通。我们的主耶稣也同样是这样，我们以赛亚书53:10，神借着以赛亚说什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必在谁的手中亨通？耶和华说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做的一切完全符合神的旨意。就像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我们的主耶稣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就是亨通。所以亨通不是只是一帆风顺，亨通不是一切都顺利。我们生活中有许多苦难，我们特别我在这个美国这个社会的话，这个工作的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有许多的今天失业，明天可能就不是，明天就没工作了，或者等等生活上的压力，还有我们的家庭压力，还有孩子教育压力。这些压力的话，在这些压力面前呢，我们也学会一个信心，向神仰望，活在神面前。当活出神面前的时候，你就有信心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在苦难当中或者在各种困难面前活出神的见证的时候，这就是亨通，神所喜悦的。当世人看到你的时候，这真是主的门徒。所以说不见风雨怎能见彩虹呢？就是说有句话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孟子说的话也有点很像是说古天将大任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形，幸福其说烂尾，所以登新人也，必须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皮肤。但是这个就是说一些从这个言语里面得出的，但是我们知道有神的话，里面神的话比他更精髓，更真正的了解神的这个就是人的心意。所以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管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里面，还有不管我们的个人落在什么困境，还是我们的教会落在一个什么的光景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要有励志，我们要有耐心，我们要持久，我们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仰望神的应许。第二点跟大家意见分享，就是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啊，我可以说人的生命和祷告是紧密联系的。我们弟兄姐妹都经常祷告，不管个人祷告还是我们的教会里面礼拜三的守望祷告会，还是我们平常的祷告， 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可以说祷告，你的生命见证与祷告是紧密联系的。祷告是神与神里面灵里的交通，是侍奉的动力。祷告可以说是是往前行的根基。我们要不但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教会要做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的祷告不只在要形式上的祷告，我们要从心里发出的祷告。我们看看但以理的祷告是怎样的祷告，我们从但以理的祷告中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光照。牧师经常讲到说多祷告，弟兄姐妹也经常讲多祷告，什么多有侍奉，少祷告不祷告没有侍奉。所以说这个祷告非常重要。但你的祷告我们从前面看的，但你见到就是一日三次像素常一样，他的祷告是一个持久的祷告，是一个每天的祷告。保罗接着在帖撒尼拉加前书里面提到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祷告，而且要凡事感恩。这个凡事不是说我顺利的时候的感恩，当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感恩。上个礼拜那个余长老跟我们分享感恩的生活，要活出来，要在生命中活出来。而且这个祷告又是合神心意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看看他的祷告啊，第九章里面打在上面啊，说但以理的祷告是什么呢，说这个祷告的时候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那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未满，我便进士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恳求。这是但以理从耶利米书，我们知道他生活的年代基本上是同年代，但是耶利米在前面，他比但以理还要早一点。也看耶利米书的话说他们被掳的时候这个期限是70年，就说神管教以色列手的这个管教的手的话，不是说判了以色列无期徒刑，他是有期的，他是70年期满他们要归回的。我但以理怎么知道呢，但以理要读神的话，读神的话读接着耶利米先知，他知道这个70年期满了。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啊，向爱主与主向爱主受主诫命的人受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性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我们看这一段，我们看到我们但以理看到主的怜悯，但以理而且看到什么，我们来每一个来到神面前首先要什么，要认罪，我们个人要认罪，我们的身体要认罪。这是神说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唯有认罪，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怜悯的神，是施恩典的神，他在赦免我们。神借着许多话都告诉我们，当我们一个人刚硬不悔改的时候，我们没法来到神面前。上个礼拜学主日学的时候，那个李欣分享那个八福里面第一个福是什么，记不记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你们的，叫哀痛的人也有福了，你们必蒙怜恤。虚心哀痛，虚心就是倒空自己，把所有你自己自我那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骄傲，所有的你的我要倒空自己，看到你里边的贫穷，看到你里面的空虚，你哀痛是为你的罪哀痛。当这个时候的话，你才能来到神面前，而且神看到说你是有福的，天国是你们的。同样的，但以理是也看到你，我们的每一个祷告，我们是一开始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从心里感到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罪恶过犯。像大卫说的，主啊，请你看我的心，看我的意念，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这是一个法子，你看我们心，是以我们人的光景啊，差不多，虽然高位低位职业不同，人的观点差不多，就可能我们表面上活得挺好的，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许多的污秽，有许多隐而危险的罪。我们虽然不杀人不放火的话，但我们内心深处许多得罪神的地方，我们要向神认罪。而且我们不但个人认罪，当我们有一个教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集体认罪。我们这次那个退休会的时候，弟兄姐妹真是感谢神啊，神的带领，弟兄姐妹在灵里面有非常有追求，也非常有感动。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一个身体， 是主的身体，是一个合一的身体。这个身体不管哪个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或有什么得罪神的地方，我们都要为祷告，不当为他祷告，实际为我们祷告。我们是一个身体，是肢体彼此搭配，在渐渐地成为主的身体，为主做见证。这是一个身体的祷告。第二个祷告，我们看到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是第七节说主啊，你是公义的。后面一段说什么？第几节？第十四节说什么？第四十节说什么？耶和华六欲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弟兄姐妹，当每一个管教的手来，神的管教来到我们的面，或每一个灾难临到面，我们一定要想，我们得罪了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会因为他的爱在妥协他的公义，神不会因为他的恩典来妥协他的圣洁。神要管教我们，虽然我们认罪神赦免，但神该管教的必须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凡不管教的都是私生子，凡管教的都是神所爱的。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一个光景，而且这是神的一个公义。神不可能因为爱我们就妥协他的公义。神必须管教，但当我们认罪来到神面上，神又是怜悯的神。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第九节说，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后面第几节？第十五节说什么？主啊，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是自己得了名，终于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隐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列祖的罪孽被围困，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是什么神？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说第十七节里面，我会一会儿和大家分享，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恩典的手，是永远不离弃我们。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不管我们犯大罪，可以说我们的主耶稣借着他十字架的话，他能赦免世上所有的罪。我们知道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三个强盗，那个强盗有其中有一个强盗怎么说的啊？大家都记得这个情节，那个强盗认罪了，主耶稣给他一个应许，你今日必在我和我在同在乐园里。这是一个强盗，一个强盗是十恶不赦的，世人都把他钉在，就是说世上的政权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在主里面，他只要悔改了认罪了，主就赦免。所以说我们的主是公义的神，他不认因罪恶，但是他爱罪人。希伯来书说他是恨恶罪恶，但是他喜爱罪人。关键我们要悔改。第三个，我们看人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顺着神的心意祷告。这个祷告什么时候？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是自己的脸光照你的荒凉的圣所。我的神，求你侧耳二听，睁眼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你成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愿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许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为成为你名下的。这真是发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这个城这个名都是神的城，这个名是为神所见证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靠自己而成义的，我们不是靠义而活在神面前，而是靠神的怜悯。神称我们为义，是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成义。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样，这是个祷告。可以说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工作上，我们的许多的难处，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没有问题，神愿意听而神儿女的祷告，就像一个父母愿意听儿女的求一样。但是我们更要明白神心意的祷告，更要明白神心意的这个祷告，就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就是为神的名、神的城来做见证的祷告。同样的，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也是这样。当我们教会为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是因为这个教会今天在这个地区设立的话，有神的心意，有神的见证，神的旨意。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祷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意，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神的大怜悯。 的祷告，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能力，是要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教会要复兴，必须要摸着神的心意的祷告，知道神的心意所在，我们在委身神，这个祷告是神喜悦的祷告。这个我们看到最后后面一段的话，第二十节说，我说话我祷告，承认我们的罪和本国之民以色列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神面前恳求。我正祷告的时候，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贝利奉命迅速飞来，约在先晚祭的时候按手在我的身上，他直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我们知道但以理加比利这个人，加比利这个天使，这天使长加比利逢着来的时候都是报喜讯的。因为我们每次圣诞节的时候庆祝圣诞节，是谁来报喜讯？当上牧羊人来报喜讯的时候，是哪个天使？是不是加比利？这是关乎万民的消息，是大喜的信息。同样我们仔细看的话，但以理书的话，这个加比利吧，不单是报基督耶稣的生，我们看到又报基督耶稣的死。就是说生，我们的主的诞生非常重要，我主耶稣的死更重要。可以说没有主耶稣的死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立得住，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和好。这就是说儿女同有血肉之体，我们的主照样成了血肉之体，为着借着死来败坏那张死权的，来拯救那些一生怕死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死的意义，他来拯救我们。耶稣的名字就是从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加贝利。我们看到这个神借着加贝利传这个神的话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可以说但以理的，从但以理的祷告我们看到，但以理的祷告是个认罪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是认识神公义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公是认识到神的怜悯的祷告，但以理的祷告公是为神的名神的圣山而祷告，为神的家而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摸着神心意的祷告，所以说他大蒙眷爱。弟兄姐妹，我们同样这样，我们每一个祷告如果说能打到神的宝座面前的话，神都要垂听，神我们同样是大蒙眷爱的祷告。关键是我们的心意要顺服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这个我们每一个，大家我们虽然不知道祷告，我们可以接着各种祷告的话，神不会，神我们不管什么样祷告的话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我们要摸着神的心的祷告，那个祷告是一个大蒙眷爱的祷告。第三点和大家分享就是第十二节，但以理的追求，但以理的渴慕。这一段是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说，第十节说什么？说虎焰有一只手按在我的身上，是我应其和手支撑为起。他对我说：“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你要明白我与你所说的话，只管站起来，因为我现在奉差遣来到你这里。”后面第十二节说什么？他就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神面前刻苦积心，你的言语已蒙应许，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这是神的称许啊。为什么呢？说他这一段说是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什么是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我们看到但以理祷告之前说，他从借着耶利米书知道七十年的期限满了。但以理怎么知道七十年期限满了？是借着耶利米书，借着神的话。同样，这就是他对神的话的一种渴慕。我们可以说，神给但以理的这个托付吧，他是神大蒙眷爱的，神给但以理的托付也是重大的。但以理书里面后面的六章讲到但以理的预言，不单讲到邦国的兴衰、历史的发展，从起初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日子的发展，整个历史都在当中，而且共提到了一个七十个期。那七十个期，其中六个期和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的时候，其中第六十二个期就是六十九个期，七个期加六十二，六十九个期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是什么来呢？第一次来的时候提到什么？七十个七里面说什么呢？说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这就是我们的主。这个跨度的话，但以理生活当时写这个书的时候，应该是主前 536年左右这个时间，就是祖前500多年以前，当主后30多年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500多年的间隔，整个历史的发展，他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我们看到那个四个兽是，我们好好如果说有兴趣的弟兄姐妹的话，或者回去查一下，那四个兽，那个狮子，那个熊，那个豹，那个四不像的兽的话，我们看到整个历史发展，从巴比伦，从马代波斯到罗马，这个整个历史，直到后罗马，我们主再来，都在他的当中，所以他的预言非常的重大。可以说，主的第一次来的时候呢，是神的羔羊，他是卑微的人子，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第二次再来呢，是大卫的狮子，荣耀的君王，审判全地。我们好好想一想，神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启示给但以理？从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不管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到罗马，从主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神都这样的重担托付给他。我们看到但以理是一个有生命见证的人，他是活在神面前的人，他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一个摸着神心意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持续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渴慕神旨意的人，一个大梦眷爱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同样的，我们每次我说一直说我们要查经，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不但要个人要灵修，我们借着神给我们赐给的各样的机会的话，聚会的话，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要来查神的话，查神的话，科目神的话，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可以神一个期望也好，或者说神所悦纳的。而且神给但以理的应许也非常的美好。最后一章的第13节提到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什么意思啊？但以理这些事情，神所预言的事情，但以理一直在渴慕，在追求。我们看但以理在渴慕追求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可以说是有许多的就是说负担担负。当神用一个人的时候，当神给你一个托付和重担的时候，这个重担不是轻松的。神做工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做工的果效，但神往往看得到做工果效的时候，之前往往先得着这个人。可是神的心意里头，我们仔细看的话，神虽然得着这个人，才得着他的工作。这但以理就是这样，但以理神先得着但以理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而但以理说第10章第2节说，我但以理呢悲伤了3个7日，美味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也没有用油抹我的身，直到满了3个7日。这是在神面前，神托付那种负担的时候，在神面前的那种身体心灵里面的那种重托的时候，那种压的那种所有的美味有色都不吃了。这是真正的进食。我们说往进食的时候，为不吃饭而被进食，只要我不吃饭就进食，不是的。当真正的你神的托付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不想吃饭了，然后你在这时候进食是真正的一个进食。这是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点。所以说神赐给我们神的儿女，新约的教会的儿女的话，也是他赐给我们最大的应许是永生。神不但给但以理一个应许，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神也同样给我们一个应许，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都要复活，神都要复活。当主再来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愿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可以说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三点，就是说要分享神的，要渴慕神的话语，来追求神的话语，要常常祷告，按照神的心意祷告，活在神面前，要一生要活在给一生持守信仰，有美好的见证。不论是在巴比伦那种各种诱惑的面前，还是在狮子空大的逼迫面前，都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这个见证可以说，但你在世代的转换的过程中，这个神用的器皿的话，就是说刚才我大家分享，但以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器皿。借着但以理的见证呢，神不但把重大的预言给他，启示给他，而且要借着但以理，我们看到那些诸王，不管是尼布甲尼撒王还是波沙撒王，都看到说但以理的神那是诸神之神，那是活神，那是一位做祭王与立王的神，那是全地的主宰。弟兄姐妹，同样的，我们神借着教会在地上做见证，神一个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人就是神看着我们这个教会，神看着全地的教会，让世人能看到我们，我 这位神是一位活神，是一位全地的主宰。同样的话，我们就上个礼拜学主日学的时候提到，你们是盐是光，就是说做基督徒不是一个，就是说不是说你就做了就是个名义的基督徒，要有生命的见证。说而且神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约死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灯，你们要点灯，你们是世上的灯，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所以说神说什么，说你们的光也都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他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一个见证，一个个人的见证，一个教会的见证。真是感谢神借着这个机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借着这些话来得到勉励也好，得到激励，让我们个人每个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大蒙眷爱的教会。好，谢谢。